好，在正道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主，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在地上的年日，使我们可以在地上按照你的心意生活。使主，我们可以在这个属你的日子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赞美你。主，我们为你交在我们手中的年日而感恩，我们更为你赐给我们属天的救恩，让我们为永生而活而感到赞美。主，我们盼望主你现在此时此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从你而出的道，主啊，真的是持续不断地喂养我们，让我们经历这一切的恩典，更帮助我们思想我们恩典当中的本分。主，让我们不但是听到，主啊，更要行道。主，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仰赖的不单是我们自己信心和意志的强弱，更重要的是我们所信的那一位，我们所信的对象，也就是耶稣基督你自己。主，求你自己的圣灵的能力，求你真理的光照，帮我们、教导我们、指引我们，在这个混乱充满各样诱惑的时代，为我们开出一条真理的道路来。主，我们虽然软弱，但是主你自己作为救恩的元帅，你是刚强，你是大能，你是我们所倚靠的磐石。主，我们紧紧地抓住你，主，我们实在是需要你的帮助。我们求你来带领我们，带领我们的教会，带领我们每个人的家庭，带领我们在地上每一天的生活。主，求你帮助我们，主，你的真理教导我们的脚踪，主，让我们一步都不偏离你的真道。主，愿你的旨意成全，愿你的旨意和荣耀彰显在我们和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生活当中。主，愿你主真的是来赐福我们。主，愿你的旨意成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今天我们正道的经文是在旧约以赛亚书24:1-23。旧约以赛亚书24:1-23，由我来为大家诵读这篇经文，大家对照手中的圣经来查看神的话语。以赛亚书24:1，看哪，耶和华使地空虚，变为荒凉，又翻转大地，将居民分散。那时百姓怎样，祭司也怎样，仆人怎样，主人也怎样，婢女怎样，主母也怎样，买物的怎样，卖物的也怎样，放债的怎样，借债的也怎样，取利的怎样，出利的也怎样，地必全然空虚，尽都荒凉，因为这话是耶和华说的。地上悲哀衰残，世界败落衰残，地上居高位的人也败落了，地被其上的居民污秽，因为他们犯了律法，废了律例，背了永约，所以地被咒诅吞灭，住在其上的显为有罪，地上的居民被火焚烧，剩下的人稀少。新酒悲哀，葡萄树衰残，心中欢乐的俱都叹息，击鼓之乐止息，宴乐人的声音完毕，弹琴之乐也止息了。人必不得饮酒唱歌，喝浓酒的必以为苦。荒凉的城拆毁了，各家关门闭户，使人都不得进去。在街上因酒有悲叹的声音，一切喜乐变为昏暗，地上的欢乐归于无有，城中只有荒凉，城门拆毁净尽。在地上的万民当中，必像打过的橄榄树，又像已摘的葡萄，所剩无几。这些人要高声欢呼，他们为耶和华的威严从海那里扬起声来。因此你们要在东方荣耀耶和华，在众海岛荣耀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我听见从地极有人歌唱，说荣耀归于一人，我却说我消灭了，我有祸了，诡诈的行诡诈，诡诈的大行诡诈。地上的居民呐，恐惧陷坑网罗都临近你，躲避恐惧声音的必坠入陷坑，从陷坑上来的必被网罗缠住，因为天上的窗户都开了，地的根基也震动了，地全然破坏，尽都崩裂，大大的震动了。 既要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又摇来摇去，好像吊床，醉过在其上沉重，必然塌陷，不能复起。当那日耶和华在高处，必惩罚高处的众军，在地上必惩罚地上的列王，他们必被聚集，像囚犯被聚在牢狱中，并要囚在监牢里，多日之后便被讨罪。那时月亮要蒙羞，日头要惭愧，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必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作王，在敬畏他的长老面前必有荣耀。好，在此前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我们通过每月一次的以赛亚书讲道，结束了从以赛亚书当中上一个神学的段落单元，那是从以赛亚书的13章到第23章。如果大家印象不深了，可以回去简单的翻一翻圣经，大家会看到以赛亚书的13章到第23章，它从神学主题上，它们是一个段落单元。我们会看到在这一段这几章圣经里面，我们可能心里会偷着说，先知以赛亚看起来真的是好啰嗦，他从13章到23章用了极大的篇幅，详细的讲述了神对包含北国以色列乃至南国犹大在内的10个国家受审判的命运，一个一个的讲，不厌其烦的讲。在23章他讲完了最后一个国家，也就是那个海上的贸易城邦推罗西顿之后，那我们感觉这总该讲完了吧。但是你会看到在第24章他开始怎么样呢，进行归纳和总结。如果说13章到23章是按照国别一章讲一个国家的话，我们会看到24章就像一个总结。他开始的第一句经文，大家去看24章的第一节，说看呐，耶和华使地空虚。如果大家去看英文圣经，这个地呢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泛指，英文是带有定冠词的 the earth。 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用我们今天我们所熟悉的宇宙观，就是说整个地球。如果用圣经要表达的意思，其实就是说耶和华要使整个空间、整个宇宙乃至于整个受造界在审判的时候变为空虚，变为荒凉。所以我们会看到第24章它又不仅是一个总结，它在13章、23章的基础之上，它又进行一个超越。它谈到到那日到那时，神的审判将临到整个受造界，全普天之下将没有一个国家，将没有一寸土地可以幸免于神的审判。我不知道大家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有没有一种代入感，会不会想到这些经文不单单是指着公元前的以色列百姓所说的，神的话语立定在天永不改变，这段话既指着公元前的那群圣约的百姓以色列适用，同样对我们今天，我们同样也是神圣约的百姓，对于我们教会，对于生活在今天21世纪的我们来说，同样也有着亘古不变的指向意义和警醒。大家去思想，如果是一个公元前的以色列人，他生活在应许之地当中，他会感到哎，先知以赛亚在我们当中，神借着他传讲了对这个以色列南国犹大耶路撒冷的审判，他一看见势不妙，他会想，那神要审判这个应许之地，我们换一个地方怎么样，我们可不可以去到那个时代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比如说亚述，我们可不可以去到那个时候世界上商业最繁荣的城市，也就是推罗西顿，我们可不可以去到那个时候世界上收入最高的国家，也就是埃及，我们可不可以去到未来的正在像一个新星一样冉冉升起的巴比伦，我们如果去到那些地方，会不会可以豁免于神的审判呢？然而呢，我们会看到从第13章到第23章，神借着一个又一个审判击碎了在这个地上人想通过转移一个空间来获得永恒安稳的这样的一个虚假幻想。神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的审判， 我们可以思想，如果仅仅是从地上的一个应许之地跑到周围的一个强国，那么呢，其实跑来跑去，我们会看到终究还是有审判。因为即便是那有人会说，那我跑得再远一点，我跑到今天古晋东人所熟悉的地理范围之外，我跑到中国，我跑到日本，那我们会看到能幸免于难吗？不会的。因为在第24章我们会看到神就进行了一个绝对话，他就是说，当那时当那日，终有一天耶和华的圣怒会临到整个这个堕落被罪所辖制的世界。那一天耶和华要做的是什么？使全地空虚，使普天下都变为荒凉。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而言，有没有一寸可以幸免于审判的土地？没有。那我们也知道为什么会有审判呢？为什么会有审判呢？圣经告诉我们，人人都犯了罪，罪的定价就是死，并且死后怎么样呢？死后且有审判。所以我们会知道为什么神在这里极其严厉，说当那时当那日，全地都要落到耶和华列怒的审判当中。因为凡是亚当的后裔都在亚当里面犯了罪，犯罪得罪神，神因着公义，神因着圣洁，他必然要向罪恶去进行审判。所以我们会看到为什么审判会临到，前提是人的堕落，普天下的人在亚当里面全然堕落了。所以我们会看到这样一个主题，24章就让我们会看到全世界都要受审判。如果我们仅仅是以这个世界的眼光扁平化的去思考问题，那就像在周五查经的时候有姊妹可能问到，就是说现在他看了大法院这个美国的最高法院推翻了罗素韦德案，重新把裁量是否堕胎的裁量权交还给各州的司法体系之后，那我们会看到大家又开始讨论到底哪些州是支持堕胎的，哪些州呢是反对堕胎的，哪些州是红州，哪些州是蓝州，进而又问美国现在到底有没有哪些州是可以相对来说敬虔的，可以蒙神悦纳的。但是呢，我们会看到以赛亚书从13章到23章乃至最后来到一个顶点24章，让我们会看到这个世界，这个被罪所辖制的世界，从属灵的角度来讲，有没有真正一块完整意义上100%的净土？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个桃花源，一个安乐乡，可以使我们躲藏在里面，以至于可以让我们永久的期盼免受神的审判，免受神愤怒的临到，免受败坏的影响？没有的。这个世界没有这样的净土，神的国不属这世界，不是以有形的一块疆土来呈现在这个地上。神的国在这个地上只有一种形式的临在，就是主的教会，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所以我们会看到一开始以赛亚书24章就让我们打碎这个地上的虚假幻想，告诉你，你跑不掉。我们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充满诱惑、物欲横流、各样败坏和谎言横行的世界，我们就是要面对神对这个世界烈怒的临在，我们就是要面对神对这个世界的审判，要面对神对我们民族的审判，要面对神对我们国家的审判，我们不得不去面对神对我们个人和我们家的审判，我们必须去面对这个审判，去看到，同时去看到神怎样在耶稣基督的福音当中，在那个看似无法避免的审判当中，为我们和我们的后代开出一条出路来。你不可以也不可能自己给自己开出出路，唯有耶稣基督，他通过他的福音和恩典，在那个必要到来的全地的审判当中，为我们和一切信他的人开出唯一的一条出路。所以今天我要结合着以赛亚书24章跟大家来分享3点。第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在这23节经文当中，我们非常明显的可以看到一个全世界共同的罪恶，这就是神为什么是审判临到这个世界的原因。第二点，我们需要看到神因着这个人类恶贯满盈，败坏充满了这地，因此第二点是全世界共同的审判。 全世界共同的审判。第三点我们要看到是神给予全世界一个共同的福音盼望，因此我们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责任和义务。当神当我们听到福音的时候，我们人要做出自己的决定，并为自己的决定去负责。我们会看第一节，看呢，耶和华使地空虚变为荒凉，又翻转大地，将居民分散。第三节相似的语言再说一遍，地必全然空虚，尽都荒凉，因为这话是耶和华说的。我盼望大家能够从整本圣经的历史，整个创造，然后人的堕落，神的拯救，一直到最终的审判，这样一个救赎历史来理解以赛亚书的第24章。我们首先来看罪的这种普遍性和随之而来审判的这种普遍性。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全世界共同的罪恶。我们刚才说到，从第13章到第23章是关于列邦一系列的受神审判的预言，而24章作为一个结论，在前面的11章里面，以赛亚一一宣告了神对每一个国家特定的审判。但是你知道，这样的例子是列举不尽的。我们会看到，从这一章第24章，以赛亚从一个最宏大、最普遍、最广义的角度预言神要在世界的末了对人类乃至整个宇宙、整个受造界的一个审判。这一章的经文不单是论及到历史当中已经发生过的那些事儿，之前呢我们讲到过，包括我们主日学的也学到过，像以赛亚书23章说到推罗和西顿将会被拆成荒场，这个我们知道，大概在公元前公元前20世纪、30世纪的时候，亚历山大大帝他扩张的时候，把推罗和西顿这座历史名城拆成废墟。那我们也会看到，论到对巴比伦的审判，论到对亚述帝国的审判，也在历史当中一一的成为现实。但是如果我们对以赛亚书这一系列审判的解读仅止于此的话，那么呢我们呢仅仅看到了它表面上的或者说最浅层的那一层含义，就是历史当中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我很多神学家或者解经家把以赛亚书的24章到27章称为以赛亚书当中的小启示录。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不单是在讲述历史，讲述公元前那些遥远的事情，它也论述到历史终结的时候将来要发生的那个最终的审判。所以我们在看以赛亚书第24章的时候，不要仅仅把它当作是历史，你可以把它跟新约的启示录对照起来，你可以把它从整本圣经联系起来。我们会看到在这个刚才我们读过的第一节里面到第三节里面，很多解经家看到这些经文的之后，他会去从考古学当中，他会去历史学当中去找证据，他会去论证，你看这13章到23章论到的那些城邦，论到的那些国家，他们的地后来是果然如何在这个历史当中荒凉，这些城市如何受到审判，他们的城门怎样被拆毁。但是如果我们仅仅看到的是这些历史当中陷落的城邦，那么我们还不够。我们来看，首先你会发现我们刚才读到的第一节和第三节，他说神在审判临到的时候，他会使地空虚，使地空虚。论到这个地空虚，我不知道大家如果熟悉圣经的话会产生怎样的联想，大家还在圣经哪里看到过这种表达，以至于你能一下就想到创世纪？对的，我们会看到创世纪第一章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当时地起初的状态是怎么样呢？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如果我们能身处作为一个旁观者见证那一幕的话，我相信就像以赛亚书24章第一节和第三节所说的那样，空虚荒凉。然后我们知道在创造当中，神说话，神的灵在运行，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你会发现以赛亚书24章当中讲到的审判跟创世纪第一章中讲到的创造正好形成了一个相应程序的画面。起初这个世界空虚混沌，渊面黑暗， 神的创造使这个空虚，使这个无序变成什么？成为有内容，被充满，变得有秩序，变得甚好，变得被祝福。神使混沌成为什么？神使混沌成为呢，能够满有荣耀的彰显他秩序，彰显他美善，彰显他智慧的这样一个甚好的受造界。但是我们知道好景不长，神起初为人类预备的这样的一个伊甸的乐园，后来因着人类的堕落，而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之后被神所咒诅，被神所咒诅。因此当神因此咒诅临到这个世界，一长出荆棘和吉利来，人们必汗流浃背才得糊口，人们也陷入了罪带来的彼此相争、痛苦、死亡以及审判当中。我们会看到神论到自己的审判，他说审判是要来做什么事儿？神审判呢是要来倒过来，这个世界原本充满了各样的人堕落带来的不义败坏，那我们会看到埃及在他的富足当中有他败坏的内容，有他看似积累的一些文明的成果，但是呢神说怎么样呢？要把它颠覆过来，要把它倒空。我们会看到第一章和第三章，我们第一节和第三章，第一节里面它特别有一个表达，说神要翻转大地，将居民分散。这个翻转在希伯来文当中就是这个字面的意思。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大家在家炒菜，这个锅里盛满了菜，你炒得正热火朝天的时候，突然这个锅被翻转会怎么样？锅里的东西一定会撒了一地。那个就像这里面说，神到审判的时候，他会把整个我们以为坚不可摧、无比稳固的天地翻转，让地上的居民呢，就像这个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一样，被分散、被击打。那我们会看到，将居民分散，这个大家能想到圣经中的什么经文？这个在圣经之前，同样的动词、同样的表达，在创世纪里面一样出现过。人分散在地上，那是讲的是创世纪挪亚的洪水之后，那我们会看到神与挪亚立约，但是挪亚的后代有没有守住约中的本分？没有，他们背约，他们聚在一起，他们团结一致，但是他们团结一致去抵挡神，去败坏神。他们说我们要造一座塔，塔顶通天，我们要上天，我们要变得跟神一样。他们再一次的去陷在他们的始祖亚当的罪里面，因此神击打他们，神分散他们，神让居民分散在全地，因着不理解，因着互相的罪的攻杀而彼此为仇。我们会看到因着普遍恩典的缘故，哪怕是堕落之后的人也有一些文化的成果。那我们会知道在公元前的世界，人类有一个习惯性的说法叫七大奇迹，七大奇迹。那我们会看到呢，七大奇迹，我不确定大家了不了解，七大奇迹里面有一个是所罗门建造的圣殿，剩下的六个呢，有两个在埃及，一个是金字塔，一个是呢亚历山大的灯塔，有一个呢在波斯，有一个呢在巴比伦空中花园。那剩下的两个都是在希腊。那我们会看到呢，无论是希腊、波斯、巴比伦、埃及这些神以外敬拜偶像的民族，他们因着神的普遍恩典，他们可以创造一些文明的成果，他们可以建立一些经济上的繁荣，他们可以有强大的国力，他们甚至可能取得科技的进步，就像我们在此前13章到23章所看到的那样。巴比伦有没有他军事上的成就？有。推罗有没有他商业上的成就？有。埃及有没有他政治上的成就？有。但是这些都是属世的财富、文化和成就。当这些外邦民族拿这些定义他自己，拿这些作为他们安全的依靠，拿这些作为他们的满足，拿这些用来去论证他们的历史、他们的人生充满了内容的时候，神的审判临到的那一天，这一切的浮华，这一切这些世人赖以自夸的荣耀，这些他们引以为豪的东西，这些以为他们可以存到永远的安全和依靠，最后在神的审判、神的手临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会变成什么？圣经告诉我们，都将归于空虚。人原本以为巩固的秩序， 人原本以为辉煌的文明，人原本以为可以傲视整个宇宙和众生灵的财富，到那个时候的结局是怎么样？翻转，重新回到混沌，归于无有。所以这个地方表明，审判在属灵的意义上，就是对整个人类犯罪并且建立在堕落人性上这个受造界一切成就的一种否定。你看似做了很多，你看似攒了很多，你看似有了一种虚假的安全感，然而神告诉你，当这一切出于罪，不是出于荣耀神的目的的时候，神会让这一切击打的粉碎，拆毁到无有。审判显明了罪的实质，因为罪的实质就是离弃神，在上帝以外想创造属于自己的成就。罪恶的实质就是对神，都是对神创造秩序和内容的颠覆。所以审判就是对人的罪带来的这种影响的一种翻转，一种恢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会看到，大家去思想新约里面耶稣基督在论到他要对这个世界审判的时候，那是在哪？马太福音24章的橄榄山讲论。在马太福音24章橄榄山讲论里面，耶稣说到这个世界末后的审判和荒凉。主没有告诉我们那一天究竟是哪一天，就像我们敬拜开始的时候读的大药理问答那一天，大药理问答里面的内容说，那个日子没有人知道，我们的责任和本分就是为那一天不竭的去做预备。当那一天真的来到的时候，全地都会回归创造之前的那种荒凉，整个世界都将沉沦，我们在地上所积攒的一切，我们曾经有过的一切，那个伟大的文明，那些科技的成就，那些经济的发达，都将陷入完全的混乱。不知道大家想没想过，纵观人类历史，社会的混乱无序其实是这个世界最可怕的灾难之一。神今天仍然使用我们的文化，甚至使用政治权力维持社会的基本秩序，这是神对这个世界的护理，这个是神哪怕对已经犯罪堕落的人，哪怕对犯罪被罪所辖制的世界，仍然有着这个普遍意义上的恩典。但是神宣告说，现在这个审判还没有临到这个世界，不是神单言，乃是他宽容，他还留给我们一个有着基本秩序、有着基本良善存留的世界。为什么？为的是愿更多的人悔改，当有一天时候满足，得救的人数满足，神的手伸到这个世界，神的审判彻底的临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会收回现在的这种普遍恩典，他的烈怒会完全倾倒在那时只有恶人、只有不信之人的世界上，他会收回这种基本的秩序，他会收回人世间残存的良善，他到时候会让人类自己把最真正的本相、最狰狞的面目完全的显现出来。那个时候就是荒凉、混沌、没有内容、全无指望，世界一片混乱。这就是以赛亚书24章1节到第5节所描绘的，终有一天全世界被审判的那个画面。我们会看到以赛亚书24章这里面，它不单是论到历史当中发生在某一个具体国家的审判，它更是论到将来要发生的事，将来要发生在整个受造界的事情。当圣经把一个地方性的事物跟整个宇宙性普世性的事物，一个发生在历史具体时间当中的事情跟将来世界末了的事情交织对应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在圣经当中叫什么呢？叫天启文学，叫天启文学。它讲的是它借现在我们一些能懂的东西去描绘将来要发生我们可能在现在呢只能有限知道的东西。我们会看到在整个24章当中，他提到天上的窗户，他提到地大震动，他提到暴雨，所以这些有关末后审判的表达都 令我们想到创世纪第一章，令我们想到挪亚的大洪水，就是空气以上的水跟空气以下的水被分开那样一个世界的有序。但是我们会看到，既然人堕落了，人的堕落就是在颠覆神的创造之功，那么神的审判就是在击垮人的堕落，重新把人因着犯罪而扭曲的创造秩序重新给恢复回来。我们会看到第二节比较具体的说到那个时候的人类社会会怎样，百姓怎样，祭司也怎样，仆人怎样，主人也怎样，婢女怎样，主母也怎样，买东西的怎样，卖东西的也怎样，放债的怎样，借债的也怎样，出力取力的都怎样。他在用六个这样的对比或者排比，他在说什么？他在说什么？他其实说的是人类社会的一切关系。我们会看到这里面有圣俗的分工，百姓和祭司是一个宗教意义上圣俗的分工，仆人和主人这是什么？这是一种阶级的差异，阶级的分差异，包括婢女和主母，买东西和卖东西。那我们会知道，这个如果用社会学的话，这个叫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差样，放债的和借债的，这是社会经济地位上的。我们会看到这些经文其实告诉我们，当审判临到的时候，阶级的不同还重不重要？人类文化的不同还重不重要？人类在社会当中经济地位的不同在审判临到的时候还重不重要？人类的一切现有的社会秩序在那个时候还有没有意义？所以如果把24章第二节的表达换到我们今天所熟悉能懂的是什么，就是到那天教授怎样，学生也怎样，老板怎样，雇员也怎样，资本家怎样，工人也怎样，不信的民主党怎样，不信的共和党也怎样，到那一天一切的阶级与社会的分别，一切身份的差别，一切这个世界给我们贴上的标签，一切我们在文化上赖以自豪的不同，在神审判临到的时候都将不复存在，或者完全没有意义。我们现在所能在地上为我们自己所积累证明我们自己的一切，当神审判临到的时候好不好用，那些东西能不能带我们过关，那些东西能不能保证我们进入天堂，没有可能。任何一个教会，人与人都是不同的，每个人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有些人可能学历高一些，有些人学历低一些，但是到了那一天怎么样，都是罪人。有些人在社会上有很高的经济地位，有些人混得不怎么样，但在神面前，当神审判临到的时候，他都是什么？罪人。有些人活得很体面，有些人有很健康的作息习惯，有些人可能生活习惯不太好，但是到了那一天都没有差别，他们都是罪人，他们都要被审判。他们若没有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们在神面前没有差别。所以这个审判的画面是要向我们凸显什么？凸显出不管你今天以哪一种标准去划分你自己和别人，但是都没有意义。当神审判临到的时候，当神把人类在罪的基础上所建立的一切社会秩序、社会的阶层像倾覆一个大锅一样扣在地上的时候，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我们会看到这是在描述罪的普遍性，因着罪的普遍性、审判的普遍性以及罪的实质都被凸显出来，这些都没有意义，到那天都不能救你，也不能够使一个人在另一个人面前，在神面前就更好。我们会看到在审判的这个画面当中，神没有说差别，都要受审判。第五节，地被其上的居民污秽，因为他们犯了律法，废了律例，背了永约。第五节其实在希伯来原文当中，它是一个很绝对的表达，它讲的是全地整个世界被地上的所有人，被地上的每一个人一同给污秽了。所以我们知道，当谈到全地被所有人一同污秽了，这里面他说他犯了律法，背了律例，背了永约，这个指的是圣经当中的哪一个历史事件？全地被污秽，所有人都败坏，背了永约，这是圣经当中的哪一个历史事件？其实就是创世纪前3章当中的人类的堕落，人类的堕落。 家里有小孩子的朋友，这个我们问一个问题，在小李问答的第十二问，大家还记得吗？小李问答第十二问，谁会背？神对起初受造的人有什么特别的护理？谁有印象？有没有人能记住这个小李问答第十二问的答案是什么？神对起初受造的人有什么特别的护理？第十二问说到，神对起初创造的人就与他们立生命之约，以完全的顺服为条件，以死亡为刑罚，禁止他们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我们知道，这就是创世纪第二章当中神与亚当所立的那个约，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吃的日子就必定死。所以我们会看到，我们通常在神学上把这个称为生命之约，或者说工作之约。我们知道这是人类与神的第一个约，我们知道这是在所有人类与神所立的约当中唯一一次神给人机会，让犯罪堕落之前的人可以凭借自己的行为在神面前称义，得到嘉奖的约。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始祖在这样的考验当中并没有站立得住。我们根据圣经的教导，把这样一个称为我们圣约神学当中的工作之约，或者说生命之约。但是很多人不了解圣经的，甚至是不接受这个改革宗神学的，他会强调说，你们是发明出了工作之约，或者说行为之约这样的一个说法。而且呢，他们呢还振振有词，他们会找出例子来。他会说，你翻一翻创世纪的前三章，哪怕你不翻，你用一个圣经的检索软件，你去搜约这个字眼，创世纪前三章里面有提到过哪怕约这样一个字吗？我们搜一下，会发现创世纪前三章，好奇怪，的确没有约这个字眼出现。有的时候我们心里打鼓，我们的信仰是唯独圣经的，是不是圣经里面没出现约这个字眼？那就像他们说的一样，这个工作之约作为一个神学概念并不存在呢？其实并不是这样。我可以问大家，三位一体这个字眼在圣经当中有没有？没有。但是我们会看到，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只有一位神，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圣灵不是圣父。这个是不是圣经的教导？这个是不是整本圣经神话语和真理的一个总结？是。所以我们会看到，我们并不强求一个字眼它非得在圣经当中一板一眼的出现，只要这个字眼所承载的神学含义确确实实是来自于圣经，是圣经的教导就可以。那我们会看到，当有些人说，你们谈到说神曾经与亚当立约，但是创世纪前三章里面根本没有约这个字眼，找不到希伯来文 berit 那个词，你们怎么能说有工作之约？你如果否认工作之约的话，他就会否认亚当的犯罪跟全人类的联系或者影响。我们说，我们不仅仅我们不只是在创世纪看圣约神学，让我们把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穿成一条线。我们从整本圣经可以看到神全备的教导。的确，约这个字眼或者说概念在创世纪前三章里面并没有成文的出现，但是约的实质已经在那里面表达。我们会看到立约的双方，约的条款，你顺服有怎样的奖赏，你悖逆有怎样的刑罚，这个实质已经存在。但是还有人不死心，他们说，我就是要得到约这个字眼，你除非指给我看神哪里把亚当和神的那个立约称为约，我才接受。我们会看到以赛亚书24章第5节就是一个经文证据。在以赛亚书24章第5节，神在这里审判的、指责的是那些单有摩西律法的以色列人吗？不是的，不是的。神在这里面直接所管教、所刑罚的对象是什么？全地和全地之上的居民，是全人类。所以这些经文所说的律法，就是神在创造的时候跟亚当的那个约定。因着亚当的堕落，所以从亚当而出的全人类都处在这个律法之下。人类的不义的结果所导致的后果，就是创世纪3章15节，神对罪的咒诅使地上变得悲哀衰残，整个大地从创世纪3章15节，人类犯罪，神因着人类犯罪对这个世界发出咒诅就已经开始。所以我们会看到以赛亚书24章第5节，他谈到有一个永约，不 不只是以色列民，在那个约当中全地的居民都违反了神的律法，而以赛亚把这就等同于违背永约，全人类都处在一个永约的底下，而他之所以成为永，是因为他的持久性，尽管在堕落以后无人能够达到完全顺服的条件，但是那个行为之约，神与我们的始祖亚当所立定的那个约定从来没有被废除过。我们今天如果没有因信进入耶稣基督，我们仍旧在亚当里面，我们从肉身来讲就仍旧是亚当的后裔，我们仍旧处在这个工作之约或者生命之约之下，我们仍然有顺服神的责任，我们同样也因着我们的败坏无法顺服神而始终处在这个约的咒诅和刑罚之下。全人类如果不在基督里的话，那么就在这个仍然在这个工作之约当中。我们会看到地被居民污秽，今天有些主张环保的基督徒会这样说，说哎呀，整个这个世界污染太严重，都被人糟蹋了。但是我们会看到有一个更深的层面，罗马书八章二十二节说到，人的犯罪会牵连万物，连万物连整个受造界都因着人类的堕落而承受着神的咒诅，为此而不断的劳苦叹息。我们要看到我们的罪恶不单是把我们自己陷入死亡和审判，而且我们把整个的受造界，把神起初美善的心意都给扭曲了，因此我们受苦是应当的，整个受造界因着被神所审判与我们今天一同受苦。我们来看完了罪的普遍性之后，我们来看第二点，就是审判的普遍性。第六节说到地要被咒诅，而且这里面同样说到是全地都要被咒诅。这个时候你会想到哪里？创世纪第三章，你会突然意识到原来这还是始祖犯罪的结果，原来神末后要带来的那场无比可怕的审判，那个种子，那个渊源，就是创世纪一开始人类的堕落。我们这些人在中间无论做了什么，无论创造出多么伟大的发明，我们靠自己终究还是罪人，我们仍然活在亚当里面去建我们地上的工程。只要我们还在亚当里，没有在基督里，我们仍旧被咒诅，仍旧活在这个地被咒诅吞灭的结局当中。原来我们无论靠着自己无论做什么，都不可能改变我们与生俱来的罪性和我们因着堕落而带来的与神之间的那种隔绝。如果我们处在堕落当中，如果我们处在与神的隔绝当中，按照定命我们的结局本应是怎样，接下来就是地上的居民要被火焚烧。这节经文读到这儿，我们会可以看到，这的确不是历史当中所描绘的一个景象。我们会知道，自神创造这个世界以来，神曾经把全地都放在洪水当中，这是发生过的，这是发生在这个创世纪第九章之前，挪亚的大洪水。神有没有把全地，截至目前为止，神有没有把全地都放在烈火当中？没有的。神有没有把一城一池一个地方短暂的某一个城邦放在火焰当中？这是有过的。那我们会看到旧约里面的索多玛、俄摩拉，他们是作为一城一池局部被火焚烧。像这个以赛亚书二十四章第六节论到的说，全地和地上的居民都要被放到火里焚烧。我们会看到这个在世界的人类的历史当中还没有发生过，这个是先知对将来的事情，对末日的一个预言。我们会看到凡是谈到这个世界的终局的时候，会频频的出现关于火的预言或者是意象，一直到启示录都是这样的。被火焚烧的画面就指向耶和华的审判，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表明他是公义审判的主。耶利米先知是一样的，耶利米书五十一章五十八节用烈火的焚烧指向神对巴比伦的审判。纳鸿书三章十三节用烈火的焚烧指向神对亚述的首都尼尼微城的审判。我们会看到先知以赛亚书在这里，他用烈火的焚烧指向神在末日那一天对全世界的审判。 你知道巴比伦、尼尼微、埃及在整个旧约当中都被当作什么吗？他们常常被当作这个世界势力的代表，他们就是世界的预表。我们会看到第九节说，那时普世的人怎么样呢？都不能饮酒唱歌了。这是一个很反讽的说法，因为在之前我们可能比较熟悉的说法就是说，人们会怎么样呢？就只管吃喝，因为明天就要死了。但是这里面说，当神审判迫在眉睫就在眼前的时候，这些罪人竟然连吃喝都吃喝不下了。他们酗酒的人现在喝酒都感觉苦了，那一种沉痛，那一种绝望，使酒使他们原本能带给他们最大快乐和那种虚假幻觉的东西，现在呢都变得苦涩无比。任何世界的方式，任何受造之物都无法安慰在末日那天落到神手中的罪人。就是用我们的话说，到那时候借酒浇愁，愁更愁，没有任何的办法，没有任何这个世界的出路能够带领人豁免于那场神大怒的审判。第十六节讲到一个归纳，说我们听见地极有人唱歌，说荣耀归于一人。我们忽然看见了什么？好像看到了一条出路，好像看到了一条盼望。说不是所有人都会这样，只要你做得够好，只要你是一个公义的人，只要你是个好人，你就有可能不在那个结局当中。有一些人是不是可以凭借自己的行为成为义人？按照以色列人，按照法利赛人的理解，可能会说啊，那些义人说的应该就是守律法的我们吧？是不是我们可以豁免于那场审判，不至于跟这个世界一同灭亡？但是先知却戳穿了这个虚假的审判。十六节在汉语和俄本的翻译当中，你看的并不明显。但是大家如果手中有英文圣经，你去看英文的以赛亚书24章第16节，他说荣耀归于什么呢？不是说那种一大群义人，不是说泛指的一个群体。英文圣经24章第16节说的是什么？ The righteous one 就是特指的单数那一位义人，没有许许多多的义人。按照神的标准，按照神公义律法的衡量，我们凡是在亚当里的，有没有人可以靠着自己的行为被神所接纳，在审判面前站立得住？没有。 The righteous one 唯有那古往今来唯有那一位真正为义的当受赞美。所以呢，我们知道这里面所说的这个荣耀归于唯一那义的那一位是谁呢？是耶稣基督。如果是在耶稣基督之外，如果是靠着自己的好人好事，如果是靠着自己的行为，我们有没有可能豁免于审判？所以我们会看到先知这里面说，我消灭了，我消灭了，我有过了诡诈的行诡诈，诡诈的大行诡诈。在先知的眼里，我们会看到荣耀唯独归于那真正义的那一位，不是一个安慰，不是一个虚假的盼望，而是一个讽刺。荣耀归于那唯一是义的那一位，是的，但是我们不是公义的，我们不是那唯一唯义的。这就回到罗马书3章最后那个结论，世界上有没有义人？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寻求神的。先知书不断地向以色列人表明的一点，就是耶路撒冷被审判的原因跟当初索多玛俄摩拉审判的原因是一样的，就是因为人类因着自己的败坏和离弃神，这城里现在连一个义人都找不出来了。审判就显明了罪的严重程度，罪对这个社会玷污和恶化的程度。我们会知道，按照历史，美国是被清教徒的先民建立的。美国的宪法起初是按照圣约的神学去书写的。美国的国父们，他们曾经很多人都是信仰上敬虔的人。然而，现在这个国家越发的堕落的，让我们看不出它的本来面目。这显明了罪的实质，这显明了罪对一个起初有序的一个社会的一种败坏和颠覆的程度。所以说到这里为止，好像仍然没有看到希望。那么被颠倒的一切，被罪所扭曲的一切，怎么被恢复回来呢？如果神的审判必然到来，那我们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呢？人是没有办法做这种反向的操作，人是没有办法去恢复被罪所扭曲的一切。 我们会知道，在绝大多数家庭里面呢，都是姊妹在做家务哈，因为相对的来说，弟兄不拘小节，比较善于把干净的东西变脏，把整齐的东西变乱。但是呢，往往呢，妻子呢比较细心，善于把脏的东西呢变干净，把这个弄乱的东西呢重新的归置好。所以我们会看到，在婚姻当中呢，丈夫需要帮助者就是妻子，就像教会需要基督，人类需要上帝一样。我的意思不是说妻子可以成为丈夫的救主，而是说圣经他自己说，夫妻关系有一个属天的实质，是为了表达什么？为了表达基督和他教会之间那种救赎的关系。人具有一种本事，只要是干净的，我们完全有把握把它变成变脏、变旧、变差，是不是？只要是好的东西，人们呢往往呢有本事把它弄坏。但是呢，人们往往呢没有把它，很少有人呢善于把东西修好。人没有把污秽的东西彻底恢复原样的可能。人可以把葡萄变成酒，但是有没有一个高明的科学家能重新把葡萄酒变成葡萄？那不可能。我们会看到现在这个世界，在我们人类的罪的这种辖制之下，这个世界已经被罪颠倒了，这个世界已经被罪所玷污了。那我们的盼望是什么？我们盼望着能够有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们盼望这个被罪所败坏的这个世界重新有一次可以恢复到起初受造的光景。我们的这种盼望其实就是对福音的盼望，就是对救赎的盼望，而这个是人做不到的，是人做不到的。所以第二十节继续讲审判，讲到地震，地要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又要摇来摇去，好像吊床。我不知道大家当中多少弟兄姐妹曾经经历过地震，但是我们会看到地震这个词呢，圣经当中它一旦出现，它往往是有着属灵的指向。为什么大地会发生地震？在这个第二十节里面给了我们一个非常生动形象的答案，他说是压在他上面的罪压得太重了，以至于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他都承受不住，这个地被我们的恶贯满盈的罪给压垮了。好生动的一个解释。在末日的审判当中，大地震一直都是一个兆头。我们会看到马可福音的13章第8节提到地震是末日的兆头，耶利米书10章10节那里面地震成为上帝审判的一个比喻。地震不单单是指到真实的这个有形的大地在震动，它更是在指向，在比喻到那一天，到那时神的烈怒把天地都倾覆，都翻转的审判。在以赛亚书29章第6节第6节和第20节都谈到地震是审判的一个手段。我们再来看第21节，这个审判的画面会达到一个我们无法想象的深度和广度。到那日，耶和华在高处必惩罚高处的众军，在地上必惩罚地上的列王。什么是高处的众军？就是堕落的天使，就是魔鬼撒旦以及他一切的仆从和权势。这里是显明审判的深度和广度，不但是我们肉眼可见的这个世界要被审判，要被毁灭，而且是全宇宙的，是天上和天上的天的审判。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你就能理解为什么说以赛亚书是先知书当中的小启示录。当来到第23节的时候，一开始说到那时日头蒙羞啊，月亮也蒙羞，日头要惭愧。那我们会看到，哎，为什么会说这个太阳和月亮会这个自惭形秽，会感到自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这样一般是在什么，是描述什么时候？我们会看到太阳那么亮，哎，月亮能照亮黑夜，但有的时候他们竟然感觉无地自容，他们感觉自己一无是处。因为什么？因为那个真正的亮光，真正耀眼的光源，那个不灭的光，那个陈设月亮星宿的那一位，他自己作为光要显出来，要照亮一切。我们会看到这一幕在哪里出现？在启示录的21章第23节，论到这个世界的终局，论到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时候，说那城内再不用日月光照，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启示录22章第5节说到，我们在新天新地里的生活会是怎样？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 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我们会看到福音在哪里呢？这就是福音，这就是向我们指向那个被翻转了一切，被在这个我起初人的罪把这个世界颠倒和扭曲，而神把这种罪带来的影响再反复回来的这种反操作，这个盼望就在神的福音当中，盼望就在神的恩典当中，这个盼望就出现在这个最后一节，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必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作王，在敬畏他的长老面前必有荣耀。有的时候我们会说，为什么审判会和荣耀联系在一起？难道是神把所有人都丢在硫磺火湖里煮肉汤，在这件事上显出他的荣耀吗？不只是这样，不只是这样，荣耀除了去指向神公义的审判之外，它也跟恩典有关，它也跟神为我们一切信他之人预备的出路救赎有关系。我们去看约翰福音，在约翰福音当中你会发现耶稣有另外一种方式去表达荣耀。在约翰福音当中，耶稣口中一再谈到的荣耀是什么？耶稣一直把什么事称之为他所念念不忘，他来到地上每日都记挂在心的荣耀。他一直都在说人子要得荣耀，或者说现在还没有得荣耀，或者说马上要得荣耀，或者说人子要得荣耀的时候近了。在约翰福音当中，耶稣论到他自己是世上的光的时候，他每次提到荣耀的时候，他指的是什么时刻？他指的是什么事情？他指的是他在地上生命的那个终点，也就是十字架，是指的他的受难。十字架也是一场审判。如果你在十字架当中，如果你在以赛亚书第24当中的审判当中，你看到了敬畏，你看到了令你害怕令你绝望的审判场景，那么在耶稣基督的福音当中，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了另外一场审判。在那一场审判当中，这里面所提到的火焰、地震、神的震怒、荒凉、绝望，这一切被神毫无保留地倾倒在了谁的身上？被倾倒在了耶稣基督的身上。不是巴比伦，不是埃及，恰恰相反，是神为了拯救耶路撒冷城中的人，神为了拯救巴比伦城中那些信从他的人，神为了拯救埃及地那些蒙拣选的人，更是为了拯救今天的你和我，他让他自己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承受那受咒诅的死，去承受这个审判，为要把极重无比的荣耀领我们进入，成就在我们的身上。耶稣基督将他所承受的审判，那样一个末日性的审判，称之为荣耀的彰显，称之为他心心念念所完成的工作。所以我们会看到福音是一个对罪带来的破坏而进行的恢复，一个反操作，甚至是超越。我们会知道这个世界它辖制我们的方式是什么。希伯来书曾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要借着他的死，他的生，把一切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从奴役当中给释放出来。所以我们会看到耶稣基督一句话就说穿了这个世界一切恐吓和权势的本质。这个世界能对我们做出最大的威胁是什么？就是你听不听世界的话，你跟不跟这个世界的王走，你如果不，那我就把你从活人变成死人。我们怕的不就是这个吗？当我们还不信主的时候，我们唯恐避之不及的不就是死亡吗？这个世界能对人最大的制裁，最大的权力，不就是把活人变成死人的权力吗？但是这个世界，这个宇宙当中有一个更大的力量，有一个更大的神迹，就是唯有真神，唯有耶稣基督，他应许我们，他可以把死人变成活人。这个就是拯救，这个就是福音。为什么所有的道德主义不能够拯救我们？因为包括道德主义，包括近现代的一切唯科学的主义、人本主义，在本质上都是类似的。他们一再的去进行社会的尝试，他们一再的去进行社会的实验，但是我们看到了，他们只能把好人变成有学问的好人，把好人变成呢有学问的坏人，有素养的坏人，高收入的坏人。但是呢，道德主义、科学永远不可能把坏人变成好人，无论怎么努力呢，都不可以。 这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中国古代也有个词儿叫近墨者黑，近朱者赤，这或许有道理。但是大家听说过近白者白吗？一张一杯水，哪怕它再清洁，你把一滴墨滴进去，那滴墨会因为它滴到清水里，它被清水改造成白的吗？不可能。相反，那一池清水会因滴进去的那个脏的染料而一起被变黑。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近白者呢变不到白，但近墨者一定黑。只有谁能够把红如丹颜的罪洗得白如羊毛？圣经告诉我们，只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换言之，人怎样才能变好？不是通过道德的榜样跟效法，好像近白者白。人是怎么变坏的？人变坏是近墨者黑，是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归结到榜样，但只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只有耶稣基督的替代性救赎，他才能真正的戳穿道德主义的谎言。道德主义告诉我们说，一个人他变坏，一个人他作恶，是因为有坏的榜样。但是福音告诉我们，不是的。一个人作恶，一个人自私，一个人说谎，一个人变坏，一个人出轨，他最根本的目的是因为他是堕落的，他是有罪的。而人堕落，人有罪，唯有耶稣基督的替代性救赎，他替代我们这些罪人承担全世界的审判，他把他所成就的义归算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把他的灵内住在我们的心里，他把他的道作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我们，才能够让我们红如丹颜的罪恶重新变得白如羊毛。教会历史当中常常提到一些异端或者是阿米念主义，这些神学就是不相信人的全然败坏，因着不相信人的全然败坏和堕落，他也不相信主耶稣基督主权的恩典。这在本质上我们都可以称之为是一种进化论的神学。他们相信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对自己对这个世界进行反操作，可以重新变回去。他们离开耶稣基督的恩典，离开十字架，去寻求人性和对世界的反操作。我们知道，离了神的主权，离了耶稣基督的能力，靠人的意志，靠人的悔改，这些能不能？这些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我们在这里面要看到，除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之外，世界上一切的宗教跟基督信仰唯一的区别是什么？世界上其他一切的假宗教、偶像的信仰，他们本质上都是道德主义的。无论是伊斯兰教、佛教、犹太教，本质上都是告诉你，你做什么，你干什么事情，就可以让你自我救赎。但是福音，耶稣基督来，他到法利赛人当中，到当时的以色列当中，他就是让我们把真正的福音跟这种世界上的道德主义区分开来。我们会看到，如果有的时候我们跟人传福音的时候说信了主的人会有更好的道德实践，信了主的人做生意不骗人，信了主的人他更有更多的好人好事，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可以说仅仅是摸到了福音的门槛，还没有触及到福音的本质。福音的本质是什么？福音的本质就是从来没有一个义人。福音的本质是你不能够用自己任何的道德成绩，你不能够用自己的任何的好人好事来做自己身份的重新认知和肯定。你不能说我原来是一个不太好的人，现在呢我信了主，我现在感觉自己不错了，我好很多了，我现在不骂人了，我现在做了一些家务了，我重新用我的道德给我自己一个新的身份认知。你以为这个就是对罪的反复，就是那个恢复？但是福音的本质说不行，只有基督的十字架，不是你做了什么，而是基督他做了什么，是他给你一套完全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新的身份认同，他会让你努力遵循他的话语，去遵循他的标准。所以耶稣基督让基督徒应当有好的道德实践，但是如果只是有好的道德实践，并没有触及到福音的本质。因为信仰其他宗教的人，如果他比如说拜偶像，他信假神，如果他信得很认真，他在一般的道德层面他也可以做得很好， 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些一路磕着长头去朝圣去钻山的人？大家有没有看到圣经里面那些法利赛人，那些守摩西律法的犹太人？他们把偶像信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们在道德层面的实践可能比你更好，但是他仍然是什么？仍然是一个罪人，仍然是一个抗拒神恩典的人，仍然是一个拒绝神的人，他仍然是一个与十字架为敌的人，他仍然是一个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他仍然会落在这一章所讲的审判当中，荒凉凄惨的世界结局当中的人。真正读懂了以赛亚书的人，是既知道全世界的审判，也知道全世界的福音。这样深深经历耶稣基督复活恩典的人，深知道审判与福音密不可分，没有审判就没有福音。如果没有审判，耶稣基督根本不需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因为福音的实质就是耶稣亲自在十字架上承担了神公义的审判，他也正是为此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来到我们这个世界。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心心念念人子得荣耀的时候近了。那个荣耀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审判，只不过是神在审判这个世界以前，他先审判了他自己的儿子，要因着他儿子的献祭，使我们这些预备要得救恩信他的人在审判当中得着一条出路。我们有没有抓住这样的应许？我们有没有珍视我们所经历的恩典？我们常常会看到在福音辉煌的那些时代，十九世纪了，宣教士在全世界各地传福音、修教堂、办医院、做慈善等等，但是他们做这一切的事情实质的目的是干什么？教会为什么要做这一切？让我们这样回答：教会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就是跟耶稣基督、跟这个教会的元首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是一样的，为了进入这个苦难深重的世界，不是为了逃避审判，而是为了承受审判，与一切预备要得救的人一同受苦，并且在受苦当中为这个世界指出方向，指出救恩的盼望。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意思，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基督徒？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安提阿的人第一次看到耶稣基督门徒的时候称他们为基督徒，意思是什么？他说这群人是像基督的人，最初是一个蔑称，最初是一个蔑称。所以我们会看到福音的实质就是我们应该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代活得像基督，我们应该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与这个世代的人一同去见证神的工作。当然神的工作既包括他对这个社会普遍性的护理有恩典，同样我们也在这个今天这个世代，借着疫情、借着战争、借着混乱，我们也可以看到神的咒诅、神的烈怒也真实的临到这个世界。神为什么在这个烈怒和咒诅临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没有把我们置身事外，没有把我们提到天上去？因为我们就是要跟耶稣基督一样，在这个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世界面对审判、背十字架，同时在苦难当中对那些没有盼望的人指出只有我们才有的盼望，因为我们信耶稣，这叫十字架的道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是一次成就的。教会不是说我们教会能够帮耶稣基督再多做一点什么，不是的，我们教会只是做与耶稣基督类似的事情，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了，而我们去效仿，不是相同的事情。相同的事情我们做不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一次性成就了永恒的赎罪祭。教会乃是去效仿见证基督的福音，来表明教会自己就是那一位耶稣基督今天在中国的社会、在美国的社会、在这个世界当中所设立的代表、大使、形象代言人，让今天的世人，那些不认识神的人，那些活在死亡辖制当中的人，那些活在审判恐惧当中的人，因看着每一个照着主的诫命而活的基督徒，他就意识到那一位复活的基督今天就在中国的社会、就在美国的社会、就在我们的中间存在着。所以让我这样说，教会存在唯一的目的，甚至你信主唯一的目的，就是传福音，去见证神的荣耀。如果你人生的目的此时此刻还不是这个， 那么你白活了，白信了。什么是传福音呢？传福音不只是告诉别人基督是神，他成为了一个人，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用他的水死替代了我们的死。是的，不错，这个是福音信息的核心。但是传福音不仅仅只是把这个核心说出来就完了，传福音更包括我们要以一种与福音相似的生活方式来传讲这个核心的信息。除非我们以与福音相似的方式活着，否则我们就没有在自己的生活当中真正的荣耀神，以他为乐，否则我们就没有传福音。弟兄姐妹，你们思考过这个意思吗？换言之，教会在今天的美国，教会在今天这个世界传讲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承担了对全世界的审判，并因此成为全世界的福音，预备着要带领一切信主的人进入到那个荣耀当中。我们在传讲这个的同时，教会尤其是教会当中的每一个基督徒也必然以某一种方式或者某一个程度上承担着、承受着、一起经历着神对这个世界的苦难。同时在苦难当中，我们活得跟世人不一样，我们有盼望，我们知道真理，我们是为永生而活，我们从属天的价值观看待我们今生的价值观，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把我们所信的道活在自己的生命当中。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十字架的福音。先知帮助以色列人认识他们自己是谁，又帮助以色列人去看到天下的形势，认识天下的形势，认识列国的命运。为了干什么？为了仅仅是多看一条新闻吗？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有关系，因为在福音当中，我们必须去认识我们在基督里到底是谁。我们在基督、在福音、在恩典当中，我们去看这个世界究竟它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它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这一切事会发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去经历与那些哀哭的人一同哀哭，去承受神对这个世界的烈怒和咒诅。我们会看到，当一个不义的掌权者上台的时候，那个掌权者是不是我们也在他的权下，我们也会受到一些他的辖制。但是我们在经历这样不义的掌权者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从神而来的审判和咒诅。我们在这样审判和咒诅的时候，我们提醒世人应该悔改，应该摆脱那个在亚当里面受咒诅的命运，因着信从真理而去见证永生。在这个即将过去的六月份，大家知道六月份是什么月份？按照美国的法律，按照美国的现行的文化，六月份是同性恋骄傲月。在这样一个充斥着腐朽气息的月份当中，上周五我们看到了一个好像这个很罕见的一个，给人感觉好像能够稍微提振一些气氛的一个新闻，就是最高法院6-3推翻了罗素韦德案，把是否堕胎的这个裁量权交给了每个州的政府。好像既有这种堕落的大氛围，又有呢时不时传来的一些看起来能够提振士气、回归真理的这样的一些喜讯或者说捷报。那我们到底生活在一个好的时代还是一个坏的时代？我们到底怎么去看待我们眼前所发生的一切？我想到了以斯拉记9:8的一节经文。以斯拉记9:8这节经文里面，那是论到被掳归回，在这种屈辱中受尽折腾的神的百姓，现在重新有机会回到耶路撒冷敬拜的时候，这个以斯拉带领他们说，现在耶和华我们的神暂且施恩于我们，给我们留些逃脱的人，使我们安稳如钉子钉在他的圣所。我们的神好光照我们的眼目，使我们在受辖制之中稍微复兴，稍微复兴。我读到以斯拉记9:8，刚刚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我感觉这些经文就像对今天这个世代的我们所说的。我们真的是感谢神，我们不像先知以赛亚那个时代连逃十个国家，没有立锥之地。神在这个世界暂时还为我们预备逃城。我们知道我们中间有家庭连续经过了11个国家，都不是久留之地，都是抵挡神，都是不敬畏神的。 但是神暂且还为他们预备了一个与其他的列国相比目前还看似还可以这个安稳，还可以为这些逃脱的人能够呢这个施恩，让他们有一个立锥之地，从这个被辖制、被逼迫、被驱赶、被刑罚、被监禁的这样一个国度，还稍微存留了一对逃城。这个逃城虽然不是圣洁的，虽然不是完美的，但是至少还有某种程度上的敬拜的自由和言论的自由。那神把我们带到这样的国家，带到这样的地方，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让我们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吗？为的是让我们重蹈旧约以色列人的覆辙吗？让我们以为自己高枕无忧，在地上找到了一块完美的家乡，从此就又追逐地上的事吗？不是的，神让我们这些逃脱的人可以在这块地上要什么呀？光照我们的眼目，使我们在这个身体仍受辖制的时候稍微复兴。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也是我们今天的光景。我们活在一个受上帝审判的时代，我们活在一个神的烈怒和咒诅大大的显明在这个地上的时代，同时我们也活在一个神的拯救向我们显明的时代。我们也能看到神的手仍然借着他的教会，仍然借着那些爱他忠于他的子民，在这个地上工作彰显的这样一个时代。就以刚刚发生的这种堕胎，关于堕胎这个案的这种争议为例，我不知道大家读到福音、读到新约里面的记载，大家会觉得这是遥远的历史，是一段故事，可跟我不相干的事情，还是觉得这就是指着今天的世代说的，这就是对我说的，这就是指着我们当下所发生的事说的。我们会知道新约里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经文叫好撒玛利亚人。大家有没有想过，你有没有想象过，如果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没有在公元一世纪，而是在公元二十一世纪，没有在耶路撒冷，而是在美国费城的话，福音书将会怎么写？我相信耶稣基督可能不会到476高速以西的地方，他可能会去到贫民窟里面，他可能会去到那些我们看不起所不耻的人群当中，那些 homeless 无家可归的人，那些 LGBTQ 的群体当中，去在那里去招那些想悔改自知自己是一个罪人的人。我们会看到新约里面有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那我在这里假如说小小的一个开一个玩笑，如果耶稣基督他是在今天来到现在的美国，一个好的反堕胎者应该是怎样？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假如说有一天一个福音派的信徒找到了耶稣，他问夫子，我怎样才能够进神国呢？耶稣回答说，你们知道诫命，爱主你们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爱自己，你们就会在天国有一席之地。这个福音派的信徒呢，听到这儿可能会很好啊，他就说，太好了，我要的就是这个，我是一个反堕胎的人，我这个很珍视生命。那耶稣呢，可能会对他讲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假如有一天，那我们会知道，很有可能在之后，因为这个每个州立场的不同，会分成堕胎的州和这个反堕胎的州。反堕胎，如果是生活在反堕胎州的人，他可能自己开着车到堕胎的州呢去做堕胎手术。宾夕法尼亚州呢就是一个堕胎合法的州。大家知道距离费城最近的反堕胎的州是哪个州吗？距离费城最近的反堕胎的州是西弗吉尼亚州，在费城的西南方向，西弗吉尼亚。假如大家想象一下这个画面，有一天有一个想堕胎的女人，她开车穿过州界，从西弗吉尼亚州来到宾夕法尼亚州，她要做堕胎手术，路上呢出了车祸。那我们想象一下，有一车坐巴士的基督徒路过那里，有一位牧师路过那里，有一个政客反堕胎的政客路过那里，可能那个坐在巴士上的一车基督徒看到了这个出车祸的这个车上贴着拜登2020年的贴纸，可以他们可能会怎么，他们说活该，然后可能就走了。然后呢这个牧师呢他可能放慢了车速，看到说有个人出车祸了，但是呢她是个女人，我不能让别人看到我跟一个这个单身的女性在一起，结果呢开车也走了。那这个政治家怎么样？政治家可能压根就不会看到这个女的，因为她的私人飞机飞在天上3万英尺的高空。 所以呢，我们相信真正耶稣基督所喜悦的一个信徒，应该是他看见这样的一个车祸的现场，他应该同情这个人，哪怕哎他是想去急着去犯罪，他应该去报警，他应该把这个人送到急诊室。他如果到得知这个女人没有医药费去付钱的时候，他应该去为这个女人垫付上医药费。他应该得知这个女人生活的困境，没法养活这个孩子的时候，他应该能够寻求一切的社会资源，帮助这个女性找一份工作，能够把他自己的保险和孩子的保险都囊括在其中。我们会想，当耶稣以这样的问题，以今天这种处境的问题问一个基督徒，你说上述的这四种人当中，哪一个是真正的反堕胎人士？哪一个是真正爱生命的人？我相信一定是那个最后不但是身体而且力行反堕胎的人，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在福音的恩典当中表现出仁慈，表现出这种由恩典而来言行一致的。我相信如果我们照着这样做，耶稣也会笑着对我们说，你去照样行吧。所以我们会看到，我想鼓励各位，如果我们会觉得神的烈怒、神的审判正临到这个世界，那么这也意味着一场前所未有的神的拯救、神福音的广传也临到这个世界。如果大家会感觉这个世代邪恶对教会的逼迫如影随形，那么有一场以神的儿子、以那位受苦的基督为中心的宣教也在这个社会、这个世代来临。没有逼迫就没有复兴，2000年的教会史上我们一再的看到这一点，没有审判就没有拯救。愿主在这个世代用他的话语、用他的圣灵、用从他而来的爱心保守我们每个人。愿主在这个世代使用我们、帮助我们，不但是建立我们正确的信仰，而且在生活当中能毫无保留的去实践、去活出这个天国的盼望，做神荣耀的见证。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是何等样的人，我们竟然蒙了你的怜恤。我们并不比那些我们周边不信你的同胞更好，我们活在世俗文化这样一个酱缸当中，他们有什么样的罪我们就有什么样的罪，这个世代有怎样的软弱我们就有怎样的软弱，我们自己就是被这个邪恶的世代，就是被这个堕落的文化所教出来的、所塑造出来的，我们终日浸泡在这里面。尽管我们是这样，但是主，你不按我们本相看待我们，你在创世以前就在耶稣基督里以你的恩典、以你的怜悯、以你的主权拣选了我们，把我们从粪堆当中提拔出来，将耶稣基督洁白无瑕的义袍披戴在我们的身上，你倾倒你儿子的血只为了洗干净我们身上的斑斑污秽。为了什么？主啊，不是为了使我们的命运还在地上的时候就截然不同于其他人的命运。我们世人受苦，我们也会受苦，世人面对疫情，我们也经历瘟疫，世人看到战争，同样我们也不会预期永久的和平临到于这个被世界、被罪、被恶者所辖制的世界，反倒是要我们在这个地上担当起其他人的命运，我们去关怀我们身边人，他们永恒灵魂的福祉，我们去爱我们这个国家，我们去真正的爱这些罪孽深重的人，爱这些灾难当中没有盼望的邻舍。主，这样一个抵挡神的民族，主，这样一个抵挡神的世界，但是我们相信仍然里面有你所要拣选的人，仍然在你的旨意当中有需要听福音的人。所以主啊，求你差遣我们，让我们做又忠心的良善的仆人，可以把福音的盼望见证给他们，不单是传讲给他们，更要活给他们看。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可以说，在你的公义面前，我们可以说，我们恨这个民族、这个世代一切的邪恶。但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面前，我们要说，我们也必须这样说，我们也怜悯这些罪恶过犯当中的人，我们爱这些 最终与我们本来一样全无指望的人，求你使我们在基督里面生出这些还不对这些还不认识你的群体，还不认识你的人，这样属天的爱心来，让我们愿意效法基督，愿意透过担当这样一个社会的苦难，担当一个国家所受的审判，在这场苦难和审判中一同有份，并且做见证，来彰显那一位担当了全人类所有罪孽和审判的耶稣基督，如今正在我们当中活着，我们也要把这一位正在我们当中活着的基督分享、传扬、见证给这个世界。感谢赞美主，祈求你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我们愿你的旨意成全，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
阿门。